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房乔，字玄龄，是齐州临淄人。父亲房彦谦在隋朝做官，历任司隶刺史。玄龄小时候就很机警敏捷，通晓经史典籍，擅长写文章，书法兼善草书和隶书。开皇年间，天下统一，人们都认为隋朝国运长久。玄龄私下告诉父亲说，皇上没有功德，只是平州是近亲的身份，妄加诛杀，夺取地位，不为子孙做长远打算，混淆嫡庶名分，竞相奢侈僭越，互相倾轧争斗，最终会内部互相诛灭。看现在虽然太平，但他的灭亡抬脚之间就会到来。房彦谦吃惊地说，不要胡说。18岁时，玄龄考中进士，被授予羽骑尉，在秘书省校刊书籍。吏部侍郎高孝基以善于识人闻名，对裴矩说，我观察的人很多，没有比得上这个郎中的，他应当成为国家的栋梁，只遗憾看不到他高耸入云，出人头地的那一天。后来补任西城县尉。汉王杨亮谋反，玄龄受牵连，被贬官，迁到上郡。他看到中原正在大乱，慨然有忧天下的志向。恰逢父亲生病，持续100天，他衣不解带。等到父亲去世，他5天滴水未进。太宗以敦煌公的身份巡行渭北，玄龄拄着拐杖到军门拜见，两人一见如故，太宗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，记事参军。太宗被封为秦王后，立即授予他府记事，封临淄侯。每次征战他必定跟随，众人都争相搜罗奇珍异宝，只有玄龄招揽人才安置在幕府，与各位将领秘密结交，人人都愿意为他尽死力。秦王曾经说，汉光武帝得到邓禹，门人更加亲近。如今我有玄龄，就像邓禹一样。他在秦王府出入任职10年，军令府上的文书有时停马就能办妥，文字简洁，道理周全，从来不打草稿。高祖说，这个人机敏有见识，应该委以重任。每次为我的儿子陈述事情，千里之外就像面对面说话一样。因太子与秦王有矛盾，秦王召见玄龄商议，他回答说，国家祸乱世代都有，只有圣人才能平定，大王功盖天下，不仅靠人谋，神灵也在相助。于是引荐杜如晦共同决策。玄龄多次升迁至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、文学馆学士，因此太子记恨他们两人在皇帝面前不断进谗言，两人都被斥退回家。太子将要作乱，秦王召见二人，让他们穿着方士的衣服进入，夜里商议大事。事情平定后，秦王被立为皇太子，提升玄龄为右庶子。太子即位后，玄龄任中书令。论功行赏时，他与杜如晦、长孙无忌、尉迟敬德、侯君集公居第一，晋爵韩国公，食邑1300户，其余的人都按等级依次封赏。皇帝对群臣说，朕平定你们的功劳，确定封赏的实意，恐怕不能完全恰当，你们不要忌讳，都各自对朕说说。淮安王李神通说，起义之初，我的军队最先到达，如今玄龄等人凭文吏身份位居第一，我搞不明白。皇帝说，叔父的军队确实先到，但从未亲身经历战阵的辛劳，所以在建德之难，军队溃败不振，讨伐黑闼时又望风而逃，如今玄龄等人有决胜于帷幄、安定社稷的功劳，这就是萧何之所以位列众将之上的原因。叔父是亲属，我本不该吝啬，只是不能因为是亲属就私相授予，与功臣争先后罢了。起初将军丘师立等人都居功自傲，有的指手画脚自陈功绩，看到李神通惭愧屈服，于是说，陛下连自己的亲属都不偏私，我们怎敢胡乱申诉呢？玄龄升任尚书左仆射，兼修国史，改封魏国公。皇帝说，你担任仆射，应当帮助朕广开耳目，访求贤才。近来听说你每天审阅诉讼案达数百件，哪有时间访求人才呢？于是下令将琐碎事务交给左右丞处理，大事才由仆射处理。皇帝曾问，创业与守城哪个更难？玄龄说，当天下混乱的时候，群雄竞相角逐，攻破才能降服，战胜才能攻克，所以创业难。魏征说，帝王的兴起必定趁着衰乱之势推翻昏庸暴虐的君主，这大概是天命和人心所向，得到天下之后就容易安于骄奢淫逸。 百姓想要安定，徭役却来毒害他们。世道正在凋敝，搜刮却更加穷尽，国家由此衰落，所以守城更难。皇帝说，玄灵跟随我平定天下，经历了百死一生，看到了创业的艰难，魏征与我安定天下，担心富贵就会骄横，骄横就会懈怠，懈怠就会灭亡，看到了守城的不易。然而创业的不容易已经成为过去了，守城的艰难正需要与各位谨慎对待。恰逢下诏让大臣世袭爵位，玄灵被授予宋州刺史，改封梁国公，后来群臣推辞世袭之事，所以免去刺史职务，于是成为梁国公。不久加封太子少师，起初到东宫，皇太子想要拜见他，玄灵推辞不敢受拜，于是作罢。他担任宰相共15年，女儿是王妃，儿子娶公主，自认为权力恩宠太过隆重，多次上表请求辞去职位，皇帝下诏不准。不久升任司空，仍总揽朝政。玄灵坚决推辞，皇帝派使者对他说，辞让确实是美德，然而国家仰赖你已经很久，一旦失去优秀的辅佐之臣，如同失去左右手，考虑到你精力尚未衰退，不必多让。晋王被立为皇太子，玄灵改任太子太傅，主持门下省事务。因母亲去世，皇帝赐营地于昭陵园，丧期满后恢复官职。恰逢征伐辽东，玄灵留守京师，皇帝下诏说，你承担萧何那样的重任，朕就没有息故之忧了。凡是粮草器械的运输，军队的留住调遣，都由他全权裁断总揽。玄灵多次上书劝谏皇帝，希望不要轻敌，不要长久的对外用兵。他坚决辞去太子太傅职务，被批准。晚年多病，当时皇帝驾临玉华宫，下诏让玄灵留守京师，允许他躺着处理政务。病情稍重，皇帝召见他，允许他乘坐轿子入殿，皇帝看着他流泪，玄灵也感伤抽噎不能自已。皇帝命御医临侍，御膳房供应膳食，每天奏报他的起居情况。病情稍有好转，皇帝就喜形于色。玄灵看着几个儿子说，当今天下之事没有不称心的，只有讨伐高丽还未停止，皇上还怒意已决，群臣无人敢谏，我如果不说就暴愧于陛下了。于是上书说，上古不能臣服的国家，陛下都使他们臣服了，不能制服的国家，陛下都制服了，成为中原祸患的没有比得上突厥的。而大小可汗相继束手就擒，解下辫子握住刀，分别掌管禁卫，延陀、铁勒设置州县，高昌、吐浑偏师扫除，只有高丽历代违抗天命，未能彻底讨伐。陛下谴责他们弑君叛逆，亲自统帅六军直入荒远之地，不到10天就攻下辽东，俘虏数十万人，残余的部众，懦弱的君主缩头屏气不敢喘息，可以说功劳超过了前代。易经说，懂得进退存亡而不失正道的人，大概只有圣人吧。因为进中有退的道理，存中有亡的基兆，得中有失的规律，这是为陛下惋惜的原因。经传上说，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，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危险。陛下的威名功业已经可以说足够了，开拓疆土也可以停止了。边远地区的蛮夷丑类，不值得用仁义对待他们，用常理要求他们，自古以来把他们如同禽鱼一样蓄养，一定要灭绝他们的种类，恐怕野兽逼急了就会搏斗，以求救活自己的性命。况且陛下每次判决死罪，必定反复审讯5次，进粗食，停奏音乐，是因为人命的重大而感动。如今士兵们没有罪过，却驱使他们进入战阵，丢在刀锋剑卒之下，使他们肝脑涂地，老父孤儿，寡妻慈母望着灵车，抱着枯骨，催心掩气，这种变化阴阳，伤害和气的事情，实在是天下的伤痛。如果高丽为师为臣之节，那么讨伐他可以，侵扰百姓，那么消灭他可以，能成为后世祸患，那么铲除他可以。如今没有这3条，却白白的耗费中原国力，为旧主雪耻，为新罗报仇，这不是所存的太小，所失的太大吗？我愿意陛下下达宽大的诏令，允许高丽自新，焚烧渡海的船只，解散应募的士兵，那么我即使死了，尸骨也会不朽。皇帝看到奏书，对高阳公主说，她已经病得这样了，还能忧虑我的国家大事吗？ 病情严重，皇帝命人凿开宫院的围墙以便于探问，亲自握着他的手与他诀别，下诏让皇太子前往探视，提升他的儿子房遗爱为右卫中郎将，房遗则为朝散大夫，让他能亲眼看到。玄龄去世，享年71岁，追赠太尉、滨州都督，谥号文昭，赐给班建、余宝、鼓吹、卷布2000段，粟2000斛，陪葬昭陵。高宗下诏让他配享太宗庙庭。玄龄执掌国政时，日夜勤勉，洁净宫中，不愿有一件事处理不当。他没有嫉妒之心，听到别人的优点，就像自己拥有一样。他明达立志，又以文雅加以修饰，讨论法令，力求宽厚公平，不以自己的长处要求别人，用人不求全责备，即使地位卑贱的人也能充分发挥才能。有时因事受到责备，必定叩头请罪，惶恐不安，好像无地自容。贞观末年，因被谴责回家，黄门侍郎褚遂良对皇帝说，玄龄侍奉君主一向没有辜负，不可因一个过失就把他排斥在外，这不是天子任用大臣的本意。皇帝醒悟，立即从他家召见他，后来他避讳不出。过了很久，恰逢皇帝到芙蓉园视察风俗，玄龄告诫子弟洒扫庭院厅堂，说皇上的车驾将要来临。过了一会儿，皇帝果然驾临他的宅地，于是用车把玄龄载回宫中。皇帝在翠微宫任命司农卿李伟为民部尚书，恰逢有从京师来的人，皇帝问玄龄，听说李伟任尚书后说了什么，回答说只说李伟胡须好看，没有别的话。皇帝立即改任李伟为太子詹事。皇帝征讨辽东，玄龄留守京师，有个男子上告紧急变故，玄龄追问情况，那人说我正式告你。玄龄用驿马送他去追皇帝，皇帝看完奏报斩了那男子，下诏责备说你为什么对自己不自信，他受到这样的信任，治家有法度，常担心几个儿子骄奢放纵，仗势欺人，于是收集古今家戒，写在屏风上，让他们各取一件，说对这些多加留意，就足以保全自身了。汉朝元氏历代忠诚节义，是我所崇尚的，你们应当效法他们。他的儿子房遗直继承爵位，次子房遗爱放荡不学，有武力，娶了高阳公主，任右卫将军。公主是皇帝所疼爱的，所以李煜与其他女婿不同。公主骄横，记恨遗直是嫡子，遗直害怕，辞让爵位，皇帝不许。公主渐渐失宠，心中不快，与僧人辩机私通，皇帝大怒，杀了僧人，处死奴婢数十人。公主怨恨，皇帝驾崩时哭得不悲哀。高宗时调遗直任汴州刺史，遗爱任房州刺史。公主又诬告遗直有罪，皇帝命长孙无忌审理，于是查获公主和遗爱谋反的罪状，遗爱被处死，公主被赐死。遗直因先前的功勋免死，贬为同陵尉，下诏停止遗爱配享。杜如晦，字克明，是京兆杜陵人，祖父杜果在北周和隋朝闻名。如晦年轻时英俊爽朗，喜好读书，以风流自诩，内心蕴藏大节，遇事能当机立断。隋朝大业年间参加吏部选拔，侍郎高孝基认为他不同寻常，说你应当成为栋梁之才，希望保持美德，于是补任阜阳县尉。如晦弃官而去，高祖平定京师，秦王引荐他任府兵曹参军，调任陕州总管府长史。当时府中属官多被外调，秦王为此担忧。房玄龄说离去的人虽然多，不足可惜，如晦是辅佐帝王的人才，大王如果始终安守藩地，就用不上他，一定要经营天下，没有如晦就无法共成大事。秦王吃惊地说，不是你提醒我，差点失去他，于是上表留他在幕府。如晦随从征伐，经常参与帷幄机要，正值多事之秋，他裁决事务没有遗留，同僚们都佩服他的才能，不知他的深浅。升任陕东道大行台司勋郎中，封建平县南兼文学馆学士，天策府建立任中郎。秦王被立为皇太子，受任左庶子，升兵部尚书，晋封蔡国公，食邑3000户，令食邑州1300户。不久检校侍中，代理吏部尚书，总监东宫兵马， 敬畏尚书右仆射，仍总领选拔事务，与玄灵共同掌管朝政，引荐贤士，斥退不孝之人，都各得其所，当时一致推崇。监察御史陈师和尚拔事论说，一人不可总管多项职务，暗中讥讽如慧等人。皇帝说，玄灵、如慧不是因功勋就交升迁，只是因他们的才能可以一起治理天下，师和想以此离间我们君臣吗？将他贬到临表。过了很久，如慧因病辞职，下诏赐给长凤让他回家休养，医官和使者在路上接连不断。恰逢病重，下诏让皇太子前往探问，皇帝亲自到他家抚摸着他，哽咽不已。趁他还清醒，提升他的儿子左牵牛杜构坚上设凤女。如慧去世，享年46岁，皇帝悲痛大哭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。等到下葬，加赠司空，谥号成。亲笔下诏让于氏难在碑上刻文，表达君臣痛悼之意。有一天，皇帝吃到美味的瓜，停下来将一半祭奠如慧。曾赐给玄灵黄银带，说如慧和你共同辅佐朕，如今只见你了。流着泪说，世间传说黄银鬼神畏惧。又取来金带，派玄灵送到如慧家。后来忽然梦见如慧像平常一样，第二天对玄灵说起，命令用御膳前往祭奠。第二年派上宫慰问他的妻子儿女，国府的官佐也不罢免，恩礼没有丝毫衰减。后来下诏功臣世袭，追赠如慧为密州刺史，改封来国公。当杜如慧担任宰相时，天下刚刚平定，朝廷的规章制度、礼仪典章大多由他和房玄龄两人商议裁定。每次在皇帝面前商议政事，房玄龄必定说非杜如慧无法筹划此事。等到杜如慧到来，最终采用的还是房玄龄的计策。这是因为杜如慧擅长决断，而房玄龄善于谋划，两人深知彼此，所以能够同心协力谋划，辅佐皇帝。当时人们谈论良相，必定会称房、杜。杜构担任慈州刺史，次子杜和性情暴躁诡诈，不守法度，娶城阳公主为妻，官至上城奉御，封襄阳郡公。李承乾谋反时，杜和说琅琊人阎立人擅长星象之术，说天象有变，应当举大事，陛下应当做太上皇，请假装生病，皇上必定会亲临探问，到时可以得逞。失败后，杜和被处死，临行时神态高傲。杜构受牵连，被贬死岭南。杜如慧的弟弟杜楚客年少时崇尚奇节，与叔父杜淹一同被王世充俘获。杜淹与杜如慧有嫌隙，诬陷杜如慧的兄长并杀了他，还将杜楚客囚禁至濒死。王世充被平定后，杜淹应当被处死，杜楚客向杜如慧请求饶恕杜淹，杜如慧不答应。杜楚客说叔父残害兄长，如今兄长又抛弃叔父，门内亲人几乎死尽，难道不痛心吗？杜如慧感悟，向高祖请求，杜淹得以释放。当李建成作乱时，杜楚客逃隐于嵩山。贞观四年，被召为给事中。太宗说，你隐居山林，似乎符合节操，但说非宰相不起，真是这样吗？走远路的人从近处开始，人不担心没有官位，只担心才能不匹配。而你兄长与我同心同德，你应当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我并辅佐我。杜楚客叩头谢恩，于是被擢升为中郎将。每次入职整夜不放下手杖，皇帝知道后慰问他，升任蒲州刺史，正是有能干的名声，调任瀛州。后来担任魏王府长史，升任工部尚书，代理府事，以威严整肃闻名。揣测皇帝对李承乾不满，便为魏王谄媚迎合当权大臣，多次进言说魏王聪慧，可以立为太子，有人将此事上报，皇帝隐忍愤怒。等到魏王被贬爵，揭发他的罪行，因杜如慧的功劳免死，被废黜在家，最终任前化令。杜淹字直礼，有才辩，博文，有美名。隋朝开皇年间，与有人为福寺谋划说，皇上喜欢任用隐士，苏威以隐士被召，得到了美官，于是一同进入太白山，装作不做官的人。文帝厌恶他们，贬谪戍守江表。预设返回，高孝基任雍州司马，推荐受任乘凤郎，多次升迁至御史中丞。王世充僭越称帝， 任命他为少吏部，颇为亲近重用。洛阳平定后，未能调任，打算前往侍奉引太子李建成。当时封伦掌管选拔，将此事告知房玄龄，房玄龄担心失去人才，禀告秦王，引荐为天策府兵曹参军、文学馆学士，曾陪侍宴会，赋诗尤其工整，获赐银钟。庆州总管杨文干谋反，供辞牵连太子，归罪于杜淹及王圭、韦挺，一同流放越西。秦王知道他们是冤枉的，送黄金300两。等到秦王即位，召为御史大夫，封安吉郡公，食邑400户。杜淹建议各部门文书延误期限，请派御史检查督促。太宗询问仆射封伦，封伦说设立官员各自处理本职事务，御史弹劾不法行为，而搜查文书寻找瑕疵太过苛刻，而且侵犯官员职权。杜淹默然。皇帝说为何不坚持，回答说封伦所引的是国家大体，我服从他的意见，又有什么可说的。皇帝高兴，因他资历薄练，皇帝命令东宫礼仪制度部册全部由杜淹裁定。不久检校吏部尚书，参与朝政，所推荐的人近40人，后来都知名。曾进言至怀道可用，皇帝询问情况，杜淹说怀道在隋朝时任吏部主事，当时炀帝巡幸江都，群臣迎合，只有怀道坚持认为不可。皇帝说你当时怎么说，回答我与众人一样。皇帝驳斥说侍奉君主应范言直谏，你直说怀道是对的，为何不直言。道歉说我地位低下，又顾虑进谏不被听从，白白送死无益。皇帝说内心认为君主不值得进谏，为何还要做官，吃隋朝的粮食却忘记隋朝的事，这是忠诚吗。于是看着群臣说你们认为如何。王圭说比干因进谏而死，孔子称他为仁人。谢爷也因进谏而死，则说民众多邪僻，不要自立法度，俸禄重则责任深，自古如此。皇帝笑着说你在隋朝不进谏，应当放置，王世充亲近任用你，为何不说话。回答说我确实曾进言，但不被采用。皇帝说王世充刚愎俱谏，掩饰错误，你如何得以免祸。杜淹理屈不能回答，皇帝勉励说如今任用你了，可有进谏。回答说愿至死无所隐瞒。贞观二年病重，皇帝亲临探问，去世，追赠尚书右仆射，谥号襄。当初杜淹兼任两职，在朝中地位尊贵，但缺少清白名声，被当世讥讽。儿子杜敬同继承爵位，官至鸿胪卿。杜如晦的武士孙杜元颖，贞元末年考中进士，又考中鸿词科，多次被史府征召任职，逐渐以右补缺身份任翰林学士，文辞敏捷，宪宗特别欣赏喜爱。吴元济被平定后，因撰写书召勤劳，升任司勋员外郎，知制告。穆宗因为杜元颖熟悉朝廷典章，特别受宠，拜为中书舍人、户部侍郎，任学士承旨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建安县南。自皇帝即位不到一年便任宰相，朝臣惊异。刚满2年，出任建南西川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皇帝亲临安福门践行。敬宗骄横怪癖，不似君主，杜元颖常想迎合皇帝心意，以巩固宠幸，便巧所真意进献，进献者络绎于道，百工制作没有限度，征收苛刻繁重，甚至削减军粮以助聚敛。又供给不及时，士兵饥寒，于是仰赖蛮族边境。于是人人皆叹困苦，反而为蛮族充当内应，五倍不休。大和3年，南诏城虚袭击戎、西等州，各屯守军听说贼兵到来，立即溃散，戍卒作向导，于是进入成都。已经逼近城墙，杜元颖还不知道，于是率领左右据守牙城。贼兵大肆劫掠，焚烧外城，破坏后停留数日离去，蜀地的宝货、工匠、子女全部被掠走。当初杜元颖既穷，打算只身逃跑，恰逢救兵到来才停止。文宗派使者安抚南诏，南诏上言蜀人祈求我们诛杀暴虐的统帅，未能成功，请陛下诛杀他，以向蜀人谢罪，因此贬为邵州刺史。 议论的人不满，又贬为寻州司马。官属崔黄和干眼、卢病全部被削夺官制，分别驱逐。杜元颖死于贬所，终年64岁。临终时上表请求追赠官职，请求归葬，诏令追赠湖州刺史。杜元颖与李德裕交好，会昌初年李德裕当政，借赦令恢复他的官职。弟弟杜元将官至太子宾客。杜元将的儿子杜审权，杜审权字英衡，考中进士，被征辟为浙西幕府。考中拔萃科，任右拾遗。宣宗时入翰林为学士，多次升迁至兵部侍郎、学士承旨。懿宗即位，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再升门下侍郎，出任镇海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庞勋在徐州作乱，杜审权与林胡桃、崔铉联兵犄角之势，运送粮食相继不绝，官军赖此接济。庞勋被平定，升任检校司空，入朝为尚书左仆射，封襄阳郡公，相继兼任河中、中武节度使。去世追赠太子太师，谥号德。杜审权清正持重寡言，性情宽厚长者，在翰林院时间最长，始终不泄露宫廷进事。在方阵时办公有固定处所，除非日落从不进入内室。坐壁整经常如面对大宾客，有时白天稍作休息，则示意值班侍从放下帘子，如果旁边无人，自己起身解开钩子，手用帘子慢慢放下，然后退下。与杜从同为将相，杜从先晋升，所以世人称杜审权为小杜公。儿子杜让能字群义，考中进士，跟随宣武王夺府任推官，以长安尉身份任集贤校礼。母亲去世，以孝闻名。又受征辟于刘晔、牛卫两府，逐渐升任兵部员外郎。萧构领杜之，引荐他叛杜之案。熙宗寻衅蜀地，他奔赴行在，三次升迁为中书舍人，召为翰林学士。当时关东战事兴起，调发安抚，书诏繁多，杜让能思虑精敏，凡号令下达，处事随机应变，没有遗漏，皇帝倚重他。随从返回京师，再升兵部尚书，封建平县子。李克用兵到，皇帝夜里出凤翔，仓皇中无人知晓。杜让能正值班，徒步跟随十余里，得到一匹遗弃的马，解下腰带做缰绳骑上。朱梅兵逼近皇帝车驾，皇帝逃往宝鸡，只有杜让能跟随。第二天孔伟等人才到。不久皇帝又逃往凉州，当时栈道被山南十军社毁坏，天子路途艰险，杜让能未曾暂时离开身边。皇帝慰劳说，我失道，再次丧失宗庙，正当艰难时你未曾舍弃我，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忠于所事吧。杜让能叩头说，臣世代蒙受国家厚恩，陛下不认为臣不孝，让臣捍卫牧场，临难苟且逃避，是臣的耻辱。皇帝驻留包中，升任兵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时四乡王李运建越称帝，强翻大阵依附的已有18个，共副部输送到行在，无法准备赏赐劳军，卫兵往往缺粮，君臣束手无策。杜让能建议派遣大使进入河中，以小谕王仲荣，王仲荣果然奉诏。不久京师平定，升任中书侍郎，改封襄阳郡公。官吏中很多人被伪朝委任，有司都想处以死罪，杜让能以胁从不足深究，坚决争辩，很多人得以保全活命。昭宗即位，升任尚书左仆射，晋国公，赐铁券，多次升迁至太尉。李茂贞镇守凤翔，自大顺以后兵力渐强，倚仗有功，不遵法度，朝廷衰弱，不能控制。恰逢杨复恭逃往山南，李茂贞想兼有粮汉之地，请求带兵问罪，未得答复便出兵，皇帝愤恨他专横，但不得已同意。山南平定，诏令李茂贞兼领兴元、武定，而以徐彦若为凤翔节度使，分割果、阆州隶属武定军。李茂贞怨恨不复朕，上表言语悖逆傲慢，又写信给杜让能诋毁责备，认为他帮助李守亮作乱，抑制忠臣，夺取自己的功劳，言辞丑恶放肆。京师人心惶惶，每天有数千人守在宫阙下，等候中尉西门仲遂出来，请求将凤翔之地给李茂贞，以保百姓。 西门重遂回答说，事出宰相，我不参与。李茂贞更加怨恨。皇帝愤怒，诏令杜让能商议，并催促调发，过了一个月也不回家。当时宰相崔昭伟暗中勾结李茂贞及王行于，杜让能所说的话全部泄露，李茂贞便派数百名件儿混杂在世人中，等候崔昭伟与郑延昌回家时，围住轿子喧闹说，凤翔无罪，希望相公不要加以讨伐而惊扰京城。崔昭伟说，皇上委托杜太尉，我们怎知道，世人不认识谁是太尉，便投掷瓦石乱打，崔昭伟等人逃走才免祸，于是丢失了官印。皇帝更加愤怒，逮捕首恶诛杀，京城争相避乱，逃往山谷间。杜让能劝谏皇帝说，李茂贞固然应当诛杀，但大道刚刚离去，凤翔是国家的西门，又陛下刚刚即位，希望稍加宽容，以真元旧例姑息他，不可始生怨恨。皇帝说，如今诏令不出城门，国制度混乱软弱，正是假意痛哭之时，我岂能苟且度日，坐视不管，你为我谋划，我自以兵权交给诸王。杜让能说，陛下想削除僭越傲慢，加强君主威权，振兴王室，这是中外大臣应当共同完成的，不宜专任臣一人。皇帝说，你是首辅，休戚与我相同，有何回避？刘烈说，臣位居宰相，之所以未请求退休，是思有以报答陛下，岂敢计较自身，况且陛下的心意是先祖的心意，只是时机有所不便，他日臣蒙受晁错那样的诛杀，固然不足以平息七国之患，但怎敢不奉诏。景福二年，以四秦王为招讨使，神策将李金穗为副，率兵3万送徐彦若赴阵。崔昭伟内心畏惧有功，秘密对李茂贞说，皇上不喜用兵，全由杜太尉主使。李茂贞便全军迎战于州至，秦王战败，李茂贞乘胜至三桥。杜让能说，臣本来就预言过，臣请归死以疏解祸难。皇帝流泪不止，说与你永绝了，再贬为雷州司户参军。李茂贞仍驻兵请求必须杀他，于是赐死，终年53岁。弟弟杜彦龄官任御史中丞，杜鸿辉任户部侍郎，都被诛杀。皇帝哀痛，后追赠太师。儿子杜光义，次子杜晓不再出仕。杜晓进入后梁，显贵于当时。